请看讲义127页，科判刮胡三，说明不还相以及不还故。首先说明不还相，请看论约长行的解释。不还相中，即一来果圣者尽断其余的欲界修惑，当以下三个条件同时具备，这位一来果圣者即成为一间圣者。第一个条件，断除欲界修惑，达到了第七品乃至第八品。不论断第七或者是断了八品，都能称为一间圣者。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得能治彼无漏根故。此中的彼，即是第一个条件中的欲修断七八品。所以这个条件即代表此一来果圣者以观世第十六形象这样的无漏道，断除欲界修惑七品或者是八品，所以才能成就能治彼的无漏属性的善根。好，第三个条件，这一位一间圣者还会于欲界中更受残余的一小生一生，如注脚十五引文倒数第二行，是于欲界中的人或者是天趣，人趣或天趣只受其中的一生而已。那这与先前的预留果乃至家家还有一来果，虽然在论文中都是翻成生，但是是此中一间是指人或者是天，欲界天的其中一趣中的一生。好，那论文进一步解释有关寄送，寄送由于只谈到断七或八品一生名一间，那么没有提到第二个条件，理由与先前定义加加理由是一样的。那理由就是由于现在这个段落是根据在凡夫位的时候是具福的凡夫，那进一步成为预留果，进一步成为家家，乃至成为一来果，再进而成为一间。那此中的断惑都是以观世第十六形象无漏道来断除欲界的修惑，所以既然是以无漏道断除修惑，其所成就的根即是无漏属性的根。好，那因此寄送中只提了第一缘跟第二缘，也就是断七或八品一生，而不提第二缘，这是可推测而得知的。好，那接着底下的问答就提到，为何家家断了第七乃至断到第八品就会受身，不像一间圣者，一间圣者断了第七品或者是第八品就会再受身，而不会像先前的家家圣者断了第五就必断第六成为一来果圣者。为什么一间没有这种情况呢？ 好，那因为欲界修获的最后一小品，第九品的欲界修获，当断尽之后，该位圣者就从欲界所系的范畴跨界到色界的范畴了，所以就越界了。所以这一小品是能够极为障碍。好，那如论文所提到的哈，月比等流地或者是易熟地的缘故，易熟地应该比较好理解，借由业，易熟业因，感召易熟果报，那这就是以易熟因果做业跟果地受报的对应。那等流呢？这可以理解成，以现在这个范畴，由于是欲界所系的修获，那因此呢，感召也是欲界所系的范畴，那这就是同类因感得等流果，从其属性上来做区别，就是同类因感等流果。好，接着科判刮胡比解释间，一间，这个间的含义是间隔的意思。那当然一般口语我们会读成一间，我比较少听过有人读一间，一间，但是它的含义以现在论文所解释的是间隔，当然也可以读成间隔，也许也可以啊。好，那为何呢？因为这位圣者还留一小生，欲界的天或者是人，这一生会间隔其不正波涅盘，这是第一种，从易熟果做说明。那如果从烦恼方面做说明呢？这一位一间的圣者还残留欲界修获最后第九品，障碍其无法得不还果。那如黑板上所显示的，这一段论文及如科判古德所说的分号的前这两句论文，是约易熟的角度做诠释一间的间，因为是以于一生，这就是约易熟的角度。那么分号后的这一段论文是约烦恼，一间圣者残于欲界修获最后一品，尚未断除。仍然会间隔其无法证得不还果。好，那不论是残留于一小生，或者是残留最后一小品，那具备这样的一个间隔的这位圣者，就称之为是一间圣者。好，那接着科判 B。断除欲界修获的第七品乃至断到第八品的圣者，也能称为不还果相。特别需要留意的，接着论文提到，如果是在凡夫位已经断除欲界修获的三品或四品，进入见道，经过见道十五心之后得到的果位是属于欲流果。然而此欲流果的圣者，只要还没有修习圣果道，就不能称为家家，只能称为欲流果。第二种情况，如果是于凡夫位 已经断除欲界修惑的七品或八品，当进入见到位之后得到的果，是称为一来果的圣者。只要这位一来果的圣者还没有修习圣果道，具备了无漏根，那么这一位圣者就不能称之为一间圣者。因为家家与一间这两类的圣者一定要具备三种条件，才能称为家家，才能称为一间。家家以皆位设属于一来相，家家就是从家至家，他还会在
从这里到那里，
他还会在天欲界天或者是人间受生，就好像我们一般人从某一处到达另外一处这样的一种状态，就称为家家。如刚才讲义的讲义的125页就有提到天家家与人家家，从家至家的意思。好，那么这个观念就即是世亲再一次强调，成为家家跟一间不单纯只是从断除欲界修惑的角度，它需要具备的条件更为严苛。大家可以参考注脚二十《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的第三行开始，一间具缘以立，意思是要设属于一间，一定是三个条件都要具备，方能成立。然而，当成为不还相或者是一来相，绝多数都只根据其断除欲界修惑的多少品。比如说以欲流果，如果断除欲界修惑的一品，就能成为一来相。这如讲义126页，即欲流者尽断欲界一品修惑，就能成为一来相的圣者。所以普光才会说相，不管是一来相或者是不还相等等，但具断惑，根据其断除欲界修惑的极品，就能称为是一来相，那乃至是不还相等等。但是要称为家家或者是称为一间，除了断除烦恼，断除欲界修惑要到达其所规定的标准之外，还有需要成就其断除相对应修惑品类的无漏根，以及在受身方面也要有符合标准，需要此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才能称为家家或一间。好，那么在注脚二十引文新号处引用《大毗婆沙论》158卷的内容，这段内容在上一份讲义，就是编号32讲义113页注脚143页也有。以俱舍论现在这一段文是翻成圣果道，在《大毗婆沙论》158，请看引文的最后，如是说者的含义即是代表 当时有部的正义。如是说者，从欲来欲留果，决定起圣境道。比圣境道现前时，得得什么呢？是得这一位圣者于凡夫位时断除欲界修惑的无漏圣境道。那已从下果起去上圣境道时，必修先所断尚未诸劫对治道。这意思是说，譬如下果是指欲留果，去上是指要去向欲来果，那么就需要再修加行无间解脱圣境这样的四种道。那在到达圣境道的时候，一定会先修先前于凡夫位就已经借由世间道断除欲界修惑的相关内容。所以如论文所说的必修先所断，先所断就是指先凡夫位所断，譬如是欲界修惑的五品。那当欲留果圣者要去向欲来果的时候，在起圣境道时，就会先修于凡夫位先所断除欲界修惑五品这诸劫的对治道。那么令其原本有漏德的属性转为无漏德的属性。那当如果还没有修此圣境道时，就如讲义一二八页据舍论文所说的，乃至未修后圣果道时，那未曾彼无漏根，未曾至彼无漏根故。大毗婆萨论该段如是说者的阐述，就对应于俱舍论这一段文。那附带一提的，圣境道其所包含的范围比较广，圣果道在现在这一段文的范畴，是指譬如从欲留果迈向欲来果的时候，经历过欲来相。这一来相的圣道，即称为胜于欲留果的圣果道。那同时，它也符合了圣境道的定义。圣境道的意思就是往上提升，不论是在修学无漏圣道的方面，从果到相，从欲留果到一来相，一来相。即可称为圣境道，也即是圣果道，因为圣了出果、欲留果。但是圣境道的范畴更广，它可以广含其他的，譬如说从顿根的种性炼根成上一个种性，譬如说从顿法的种性炼根成思法的种性，就需要经过圣境道。但是从炼根种性的提升，这时候就不能称为圣果道哦。我举个例子，譬如说同样都已经成为阿罗汉果，但是这一位阿罗汉果如果只是顿根的种性、退法的种性，它可以借由炼根，炼根这个词你们应该至少有听过，在后面会提，就是提炼根性的意思。所以当他炼根之后，他可以将原本的顿法、退法的顿根种性炼成思法，乃至最后他也有机会可以炼成立根的不动法的种性。这时候这样的炼根种性 都需要经过圣境道，但是这时候的圣境道就不能称为圣果道，因为它都还一直处于阿罗汉果，所以它的果位没有提升，但是内在的种性根性有提升了，所以根性的提升，这时候它就是以圣境道的这个名相的定义做说明，而不能将之称为圣果道，因为果位都是一样的。好，所以跟大家说明这个的理由，是因为现在讲义对应于注脚二十星号引用《大毗婆沙论》卷一五八，在现在这个段落，不同的翻译词翻成圣果道跟圣境道，所指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是在不同段落，譬如说往后所提到的炼根等等，所出现的圣境道，请不要直接理解成圣果道，未必是，不一定是。那接着请看讲义129页科判刮胡 B， 经历过不还相之后，接着这一位圣者如果断尽欲界修惑，所有也就是断了第九品的欲界修惑，那这一位不还相的圣者就成为不还果。好，此中说明不还果的理由是一般所熟悉的，此不还果圣者不会再受生欲界，因为先前已经断除包含欲界的尽所断惑，现在又将欲界的修所断惑也全部断尽了，所以既然没有欲界的见修恶或做论生的功用，那代表他就脱离了欲界受生的范畴，所以这一位圣者必定不会再生到欲界中。好，那这是不还果的其中一种比较局限的定义或理解，必不还来生欲界故。那更为精准，或者说讲的更范畴更比较大的，请看到讲义133页，在后文说明不还果有分更细分为几类，七种或九种等等的内容。世亲论主再一次定义不还果中不还的更全面性的含义，请看133页的倒数第二段，科判是打双圆圈是不还意。论文：无不还者于已生处受第二生，为什么呢？有彼不还者，余生容求圣境，非等也非劣。那即有此故，不还亦满，必不还生，成生处故。所以，既然不会再重生于过去曾经受生之处，那代表其尚不生本处。尚不生本处的意思是说，譬如说这位不还果圣者曾经生到出境律，那绝对只要他这一生如果没有证得阿罗汉果，那就还有受生的情况，那这位不还果圣者绝对不会再受生到出境律的原本所居处的那一天，一定会受生到其他超圣的天处，所以尚不生本处，更何况会生 更下地之处，不会。好，所以不还果，不还圣者，不还的含义，如论文所说的，必不还身成身处。那所以不还身欲界，这只是不还身成身处的其中一种情况。那当然也是一般比较常见的一种说明了。然而如果要真正更精准理解不还果的话，如讲义133页论文所说的，所以请大家对于不还果的理解可以有更全面的。好，接着再请翻回讲义129页，科判瓜胡 B 论文第二行解释不还果的义名。在先前解释一来果圣典中的义名是薄贪嗔痴，对不对？同样圣典中对于不还果也有义，烦恼断到哪种程度称之为不还果。如大家所熟悉的，将烦恼如果分成五下分解跟五顺上分解，所以不还果圣者是五下截断，也称为不还果。好，那附带题，论文此或名曰的或，在新的修订版本会将原本大正藏有的教刊改成或许的或。那这可以对照讲义127页，请看127页论文，现在的中文字是或许的或，对不对？那这样的含义才是正确的。因为在讲义127页的此是指一来果，那讲义129页此或名曰的此是指不还果。所以不论根据大正藏原本有的教刊，或者是从文义，乃至根据古德的注解，如讲义129页注脚21引文第三行，都是或许的或，这样的理解用字也是比较正确的，也符合阿含圣典中对于不还果的说明。好，那五顺下分解，就是身见、戒禁举见、疑，还有欲贪以及嗔。好，那接着论文附带补充，虽必先断或二或三，然于此证得不还果之时，总即五顺下分解断故。所以统称不还果，又名为五下截断。那虽必先断或二或三，先断二是指在证得不还果之前，有可能这一位圣者于凡夫位的时候，借由世间道先断除五顺下分解中的欲贪还有嗔。这就是论文所讲的先断或二。那先断或三是指什么呢？是指这一位友情在一生位的时候都没有断除任何的烦恼，还是具足的状态，进入见道十五行，就断除了五顺下分解中的身见、戒禁取见、疑这三种。那进一步借由证得欲留果、一来相、一来果、不还相，到达了不还果的时候，才将剩余的两种五顺下分解中的两种欲贪以及嗔，也就包含了欲界所有的修惑完全断除了。好， 所以这一句论文中的先所指涉的会有两种，如果是或二，就是先于凡夫位的时候断除了五顺下分节中的欲贪嗔这两种，如果是对应于或三，先就是指于见到十五心的时候，那么已经断除了五顺下分节中的身见、戒禁取见、疑这三种。那不管是或二或三，于先凡夫位或先见到位，断除了五顺下分节中的几种，但是当到达了不还果的时候，这五顺下分节都完全断尽。所以如论文所说的，于此时，此时就是指证得不还果时，总集五下截断。好，那接着说明不还果的差别。首先俱舍论说明七种不还。好，那么请直接看论约长行的解释。七种不还，如底下的三大科，于色界分成五种。那于无色界，无色界严格细分，如果根据论文严格细分，其实有四种，但是如果只谈七种不还的话，是将无色界只看为一种。好，那么第三类就是于欲界就进入波涅槃，没有升到色界，也没有升到无色界，所以总共是有七种不还。行于色界有五种，行于无色界统为一种，然后还有在欲界波涅槃，总共是有这七种。好，那首先请看讲义130页科判 B 刮胡 A， 行于色界的五种不还果圣者。好，首先第一种是中波涅槃，中是指中有，到也就是不还果他要往生到色界，在还没有于色界受身，处于中有的形态之时，就有余依涅槃，然后无余依涅槃，也就是中波涅槃的不还果，当他波涅槃之后，就不会在色界受身，他没有真正生于色界哦。虽然是归属于行色界的五种不还的范畴，但是中波涅槃并没有真正受身于色界，这是与其余四种不一样的。如别解中的第一，中波涅槃是往色界，没有升到色界，是住中有位便波涅槃。那此中的波涅槃，大家可以参考如注脚二十八，注脚二十八的引文第三行，以中波人断于或尽，波有余，有余就是有余一啊，有余的波涅槃，以那由于已经断尽了三界的烦恼，无惑论生，那么中波涅槃住于中有位的这一位，当他有余涅槃之后，不求生有，也就是不会想在色界受生了，所以即在中有的形态下，即波无余依涅槃。好，所以这是中波涅槃的情况。 好，那接着再请看回讲义130页，第二类声波涅槃，声即是指代表从欲界往色界，经过中有位，而且有真正在色界受生了，但是生已不久便波涅槃，也就是在欲界受生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断尽残余的烦恼，而得到阿罗汉果。好，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位圣者同时具备了勤修道以及肃静道的缘故。这意思是说，之所以会成为声波涅槃，生到色界不久就成为阿罗汉果，因为这一位原本不还果的圣者，他努力的修学，对治烦恼，以及具备了很快速，也就是代表他应该是蛮立根的，所残余的烦恼呢也很轻微，很少了，所以就能够在生到色界不久，即断尽剩余残余的烦恼，而成为阿罗汉果了。好，那论文进一步说明，声波涅槃的波涅槃是指有余依涅槃，也就是受生色界不久成为阿罗汉果。那至于他有没有舍受，这未必。这个是有部的正义，或者是说世亲所认可对于声波涅槃的定义。然而世亲也记载了另外一种说法，但是加以破斥。有余师说，声波涅槃的波涅槃也包含了无余依，也包含了无余依。那就如同中波涅槃一样，在中有位的时候先有余依波涅槃，又同时在中有位的状态立马立刻舍受无余依涅槃。所以有余师的认知认为，声波涅槃的状态也与中波涅槃一样，但是世亲是不赞同的。好，如接着小科判的破译说，此不应理。为什么呢？因为声波涅槃的这一位圣者与舍受无自在故，他对于受生到欲色界之后，那么不论是在色界的哪一天受生之后，虽然成为阿罗汉果，但是呢，他残余的寿命，他并不是有像中波涅槃一样不求生有，因为他已经在受，已经受生了嘛。中波涅槃之所以不会受生，因为内在对于厌离有、厌离受生是具备强烈的一种心理状态。但是声波涅槃既然他已经升到色界了，所以从心理状态而言，不如中波涅槃的那一类圣者这么强。所以对于能不能在色界的寿命中立马舍受，世亲认为其并没有这样的自在能力，因此不能将声波涅槃的波涅槃也包含了无余依涅槃，是不行像有余师这样的解读。好，那接着请看有形波以及无形波。那对于有形波跟无形波，在俱舍论这一段论文，首先是根据说一切有部的理解，但是世亲是采取金布施的理解。如果根据说一切有部的理解，有形波是胜于无形波涅槃的这一类， 那为什么呢？请看初说中这有形波跟无形波的对照，同样都是在色界受生的，同样所经历的时间不像声波一样是生理及波涅盘，不是。有形波跟无形波是生于色界以长时或经久。好，接着差别，有形波因为支称为有形，是其家行不息，有功用。但是无形波呢，这一类的圣者家行懈息，不像有形波那么努力的修学圣道的意思，不多功用，也不是完全没有，但是比较少。好，对，是比较懈怠一点，懈怠止息的意思。
止息、
对，止息。
就是没有间断。没有间断。
可能是有间断，也可能是比较慵懒一点。虽然每天有做，但就是做的比较随意。
闲闲
懒懒。类似。好。那因此这两类根据说些有部的主张，有形波是有情修道，因为其家行不息有功用，但是没有速进道，所以与声波涅槃不同。声波涅槃是有情修道，有加功用行努力，而且也有速进道，所以才生理不久即波涅槃。但是有形波不一样，虽然努力不息，但是也许根性比较钝，所残余的烦恼稍微比声波涅槃更厚重一点，所以无法很快速的在受身色界就波涅槃，会经过比较长时。但是无形波呢，经过又比有形波更久一点，由于其缺乏勤修道，也缺乏速进道，也就代表其一来又 不努力，二来原本所残余的烦恼又比较厚重一点。这有点类似我们一般讲的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了。所以其在色界受身之后所经历的时间又更久一点，才波涅槃，才波有余涅槃。好，所以根据说一些有部的理解，有形波是稍微比较强一点，无形波又稍微比较弱一点，这是有部的理解。好，那接着记载了一说了，认为有形波跟无形波的分类是约缘取有为圣道或缘取无为圣道做分类。有为圣道是指其观苦地、极地、道地，这都是有为。观苦、极、道这三地的十二形象都是有为圣道。那观无缘，缘无为圣道是指观灭地底下的四种形象，因为灭地是无为，所以，原本的上引号请删除，改到缘的前面。
哦，这个有为的这个有这个上引号改在缘的前面。
不是单上引号，不是双上引号。就是圆后面的那个标点请删除，然后改成在圆前面，理解会比较正确。圆是圆取圆有为圣道，或者是圆无为圣道。如果是圆有为圣道，这一家就对应于有为，有形波涅槃；如果是圆无为圣道，就对应于无形的波涅槃。但是这种说法世亲是不承认的。世亲认为因为所有的圣者都可以观四地十六形象，所以不能 根据原有为圣道或者是原无为圣道分类成有形波涅槃或无形波涅槃。那如注脚三十四普光聚摄论记所解释的，连中波涅槃或深波涅槃也原有为无为圣道，也就是原四谛十六形象做会观。那所以不能以此标准分类。好，那接着四性论主引用了契经中先说无形波涅槃后说有形波涅槃，世亲认为这样的经文次第是有其胜劣的含义，所以无形波涅槃是有数境道，有形波涅槃呢是无数境道。所以根据世亲采纳经部的说法，无形波涅槃反而是比较快能够波涅槃，而不需要很努力的加工用行。所以根据经部的说法，无形的无是指不需要努力加工用行就可以波涅槃，所以代表它有数境道，不由功用得波涅槃。而根据经部的说法，有形波涅槃是代表这一位不还果圣者需要很努力的加工用行才能波涅槃。为什么呢？他没有数境道，他不能很快速的波涅槃。所以如论文所说的，对于有形跟无形经部与有部的诠释是不同的。有部认为有形是指这一位不还果圣者因为有努力的加工用行，所以可以较快一点得波涅槃。那无形呢，就是由于比较不努力，那先天呢烦恼又比较深厚一点点，那所以会比较慢波涅槃。但是经部以及世亲所认可的理解，由于契经中，当然不是指所有的契经都是先无形后有形，如注脚三十五有列出在杂含圣典中先有形后无形的这种记载也是有的，也是有的，如杂含八六六经、八六八经等等。那当然如经部所引证的先无形后有形，在杂含七三六经等等，如注脚栏所列的确实也有，所以经部师是采取这样的圣典内容而说无形，就是因为它不需要再多的加工用行就可以比较快的证得波涅槃。那么有形也就代表它需要更努力一点才能获得波涅槃。好，那进一步经部或者是世亲说明深波涅槃呢，深波涅槃是有最速进道、最上品道，而且其所残余的烦恼随免，最微小、最低劣，比较容易断的意思。因此呢，当这样的不还果圣者受生到色界的时候，生已不久，便波涅槃。所以对于所谓的勤修道，经部世亲的说法与有部的说法是不同的，是有点不同的。这速进道的定义都是一样的，可是对于需不需要勤修道，那么世亲以及经部所认可的与说一切有部所主张的却不同的， 那这一点可以留意。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么形色界的第五类上流者就留到下一周，那下一周也是这一期的最后一次。好，请问对于今天的课程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
法师有一个问题，我们对这个有形波跟无形波，可不可以用以一种对这个不还果来讲的话，它的立根顿根来做一个见解？
这就需要看先采取经部以及世亲的说法，或者是说一些有部，也就是契经这样的记载，在目前汉译的札含圣典都有，不论是先有形后无形，或先无形后有形，都有。那至于其有没有根性的顿立，从目前不论是有部或者是经部的主张，都没有约根性做分类，只是约他所参与的烦恼多少，以及有没有加工用心做分类，所以也就代表他跟根性似乎没有绝对的关系。那至于圣典的这些顺序有没有其圣列之别，那这当然如果以目前经部跟有部的看法似乎是有了，那至于佛当初在说法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含义，这就可能因人而异了。好，请问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今天课程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